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4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各地大法弟子揭露中共在奥运前大规模迫害；新唐人要求欧卫立即恢复对大陆播出信号；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1日至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各地大法弟子揭露中共在奥运前大规模迫害。8月1日傍晚，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中领馆旁边的繁华大街路口摆开了横幅长城，向加国民众揭露中共在奥运会前的半年里大规模抓捕上万名大陆法轮功学员的罪行。7月30日晚，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也在中领馆前静坐抗议，强烈谴责中共以奥运为借口加剧迫害法轮功。为了了解法轮功在迫害9年以来和奥运会来临之际的情况，澳洲悉尼晨风报记者玛丽安·托伊最近在中国大陆采访了几位法轮功学员。报道指出，奥运临近，中共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弘扬法轮功，中国人了解到真相时感受到震撼和觉醒，法轮功在海外持续发展。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8月1日在多伦多中领馆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份位于北京奥运会场所周围数英里内的劳教所资料。法轮功学员在现场讲述了他们在中国被迫害的故事。调查团北美分团团长安世利的代表发言说，我们很多人都听说了关于中国的古拉格集中营的故事，但是当你发现这些地狱般的劳教所，有些居然离奥运会场所那么近，真是令人作呕。法轮功学员何立志8月1日在加拿大国会向各大媒体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他曾因利用代理服务器在网络下载明慧网的5篇文章，并给亲友家发法轮功真相，被中共判刑3年半。近几日，加拿大的媒体《国家邮报》、《环球邮报》、《多伦多新报》、《卡尔加里先驱报》、《渥太华公民报》、加拿大广播公司等主流媒体都在聚焦中国奥运前引发的互联网封锁等人权侵害问题。多伦多新报指中共宣称的敏感网站和报道是针对法轮功、西藏和所有涉及人权、言论自由和提倡民主的群体的。新报采访了记者吴江界的文森特·布洛塞尔，他说这件事绝对让国际奥委会丢面子了。他说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中共政府2001年的承诺多么微弱，他们根本没有诚意为报道奥运的记者们提供正常的工作条件。近几个月来，中共以奥运的名义迫害法轮功，造成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摧残致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案例迅速增多。为此，位于美国的人权组织法轮功人权已向各国政府外交部发出紧急通告函，呼吁特别关注。该组织还把通告函呈递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告函指出，现在在中国，中共正在对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群体迫害。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理解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如果我们的心能被触动，我们就能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做些什么。
唐人要求欧卫立即恢复其对大陆播出信号。8月5日，新唐人电视台发表声明，敦促欧卫立即使用空闲转发器恢复播出新唐人的信号。记者吴江界的调查报告揭示了欧卫总裁是因为献媚中共而中断了新唐人信号，但欧卫一直以技术原因掩盖其歧视新唐人的真实原因，并坚称没有对亚洲播出的空余转发器来恢复新唐人的信号。今年7月31日，美国广播管理局终止了与欧洲卫星公司的合同，将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撤下了欧卫的 W5 卫星转发器。新唐人对此决定表示遗憾的同时，发表声明敦促欧卫立即使用此空闲转发器恢复播出新唐人的信号。有鉴于欧卫意图在10月31日终止与新唐人的合同，新唐人声明中呼吁所有民主国家的政府和正义人士立即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与各国媒体、政要和欧卫决策层联系，挽回欧卫总裁的错误决定。8月1日，瑞典文化部长莲娜·莉莉茹特在瑞典议会网站上公开发表了答复国会议员毕吉塔·乌尔松2周前发出的有关欧卫关闭新唐人信号事件的书面质询。莉莉茹特在回信中说，欧洲卫星公司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关闭一个独立的中文电视台的通讯，这十分令人担忧。他强调，瑞典公众公司不应该和一个有意图阻止中国自由媒体对中国播出的公司合作。8月2日，新唐人电视台澳洲昆士兰分部和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布里斯本分台就欧洲卫星公司突然中断他们对华播出的信号等事件举行新闻发布会和集会活动，布里斯本各界人士到场支持，民众反响热烈。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本溪市64岁的大法弟子刘延恒老人曾经4次被协党人员非法抓捕迫害，最后一次被恶警绑架，非法关押了9个月，不许家属会见。在卧床1个多月，胸部以下全部腹水以后，本溪市劳动教养院才让家人将老人接回。回家仅20天，今年6月9日清晨，刘延恒老人含冤离世。老人说的最后一个话题是本溪市劳动教养所的所谓法治中心所长刘少石逼他转化。
7月24日下午3点，河北张家口市恶警在协党统一布置下，以保奥运为借口，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张家口市至少30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张家口沽源县也有30多名大法弟子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
河北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6口之家被中共恶党迫害死4口人。近日70岁的陈运川老人又被怀来县恶党人员从家中绑架，现在不知非法关押在何处。今年7月中旬，怀来县国保大队和北新堡派出所恶警突然闯到陈运川家，将陈运川老人劫持到车上，驾车而去。
今年7月28日，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法院在2审中非法审判在今年3月20日绑架的5名大法弟子石孟伟等。此前，建三江农垦分局公安幕后指挥7星农场分局警察于7月21日晚上强行撬锁进入，非法抄家并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已知被绑架的学员有石孟昌、张喜增、张艳秋、赵凤荣和姓宋的老年女学员，现非法关押在建三江分局的洗脑班。
北京市朝阳区被恶党列为了重点区域，潘家园610级派出所对其掌握情况的大法弟子进行系统的跟踪，蹲坑式的看守软禁，当地的大法弟子不能自由出门。7月29日下午5点左右，朝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呼家楼派出所警察，还有呼家楼街道办事处610人员，闯入呼家楼北街5号楼4门401室的法轮功学员张老太太家，绑架了3位老年法轮功女学员。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
湖南省株洲白马垄劳教所现在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估计有数十人，目前多位大法弟子正集体绝食抵制邪恶迫害，有的是从5月13日开始绝食的，有的是从7月20日开始绝食的。建议一，白马垄劳教所是邪恶黑窝，恶警在行恶中欠下无数血债，请更多的大法弟子配合发正念，集中清除那里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也是救度那里的生命。二，请了解所内集体绝食情况的或得知这一消息的同修曝光邪恶，把这一消息告诉更多被绑架在那里的同修的家属。三，请有条件的同修以打电话的方式有针对地讲清真相。
八月五日，北京居民王美如投诉中共恶警在奥运前夕伸魔掌，将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王慧玲和妹夫刘振如绑架，目前非法关押在大兴看守所，不许家人见面。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并要求中共立即放人。王美如说，妹妹王慧玲50岁，妹夫刘振如54岁，都已退休。7月24日中午，3、4伙中共警察到他妹妹家抄家，并问他们是否练法轮功。当俩人回答说练，恶警马上把人给绑架了，把家全抄了，只留下一张拘捕传票。王美如表示，妹妹和妹夫自从练了法轮功，脾气人品都变好了，邻居和以前的同事都说他们为人好。他气愤地说，妹妹和妹夫信仰法轮功没有错，中共这是在践踏人权。
7月31日，山东莱西城区及乡镇17名大法弟子集体交流，被恶警盯梢非法抓捕，并随即将已经确认身份的14名大法弟子非法抄家。晚7点，恶人将白天还在上班、晚上下班在家休息的莱西市人民医院吴秀新大夫绑架，关押在青岛路派出所。8月1日，除3名不暴露身份的大法弟子仍被关押在青岛路派出所外，其余大法弟子被关押在青岛城阳派出所和莱西看守所。公安局长亲自到青岛路派出所指挥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
7月29日，重庆大法弟子黄泽涵、许文秀在当地讲真相时，听真相的人非常多。恶警发现后，将他们二人绑架，晚上送6电子拘留所迫害。他们不配合邪恶要求，继续讲真相，于7月31日正念闯出，平安回到家中。
近期，长沙市610、国安各街道、社区、派出所等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用电话、上门、跟踪等手段进行骚扰，这些扰民行为令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及左邻右舍都非常气愤。当被发现并被质问时，跟踪者明白表示，就是要在奥运期间看住你们。中共协党采取连坐手段，层层下压，威胁大小官员，搞得内部人心惶惶。对此，一些基层执行者也表示无奈，但也有部分人受邪党谎言迷惑，或明知是充当邪党帮凶，但为一己之私而为之。
建议更多的唐山大法弟子参与讲真相。7月份以来，唐山有几十名大法弟子被绑架，这种有预谋的迫害是在610指使下干的，是国保大队、各派出所参与绑架。这种迫害的邪恶形式是大法弟子不能承认的，全盘否定它，需要我们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加大力度讲清真相，多发正念，解体邪恶黑手烂鬼。建议在不影响目前3件事的同时，同修们抽出一点时间动手写信给现在参与迫害的单位和个人，制止这种迫害大法弟子、毁灭众生的行为。每个同修一封信，唐山大法弟子整体的威力就是解体邪恶的强大正念之场。真相材料自备，就是写上简短的几句话也是真念。
与任秋同修紧急切磋，近几天任秋有的同修在给同修们传这样的纸条：五，静下心来密集学法，发正念，调整心态，找出自己的不足，从现在开始更理智地在法上走好。六，发出强大的正念，坚定地清理邪恶。 明慧编辑部2008年7月24日。这其实是借用明慧的名义再给同修们下通知，我觉得这样做是完全不符合法的。一，为什么不把整个原文写出来，断章取义最后两条，还以明慧编辑部落款。二，这是有关清新论坛被执木马的关于安全问题的紧急通知，不是针对大陆所有同修的。三，现在仍修部分同修怕心严重，现在在同修中传这个条子，不会更增大同修的怕心吗？既然明慧有通知，只在家学法发正念就行了，师父让我们抢人，我们就不做了。同修啊，赶快停止这样的做法吧。每做一件事时，要首先想到法，不要带着自己的执着去做不符合法的事情呀。
小易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前些天在明慧大陆综合栏里看到这么一条报道，山东莱州市沙河镇长盛杰法轮功学员杜真爽在家中被莱州市邪恶610绑架，家中的两个复制练功带的录音机被抄走。录音机在大陆还是很普遍的，即使是文中提到的双卡收录机也不是稀罕物，录制英语练习、爱听的歌曲以及其他的文艺节目等等，干什么不行？为什么非要说是复制练功带的？其实只要有这么一念，你就是在迎合旧势力的迫害，当然也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在旧势力迫害的圈子中，又如何能救得了同修呢？师父要我们是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看来真正从一丝一念中做到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还是我们在反迫害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本周26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1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明真相的领导挺身而出。今年7月，某县教育局在邪党610指使下，企图绑架教育系统的9名大法弟子到洗脑班，明白大法真相的7所中小学校长、书记挺身而出，为这些大法弟子担保，使这些大法弟子免遭邪恶迫害。正义的人们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四川广安县官塘派出所恶警杨勇、梁耀遭恶报车祸身亡。四川广安县官塘派出所警察杨勇20多岁，梁耀27岁，此二人都是才到派出所工作不久，却受邪党毒害深重。杨梁二人长期迫害大法弟子，经常闯入大法弟子家中非法抄家，毁坏私人财物，抢走真相资料，威逼恐吓老弱，态度蛮横，气焰嚣张，状如土匪，害得许多大法弟子流离失所，又家不能回。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多行不义必自毙。今年7月17日，杨梁二人同坐一车，行至道班至北店路段出了车祸，后转至重庆大医院治疗无效，于7月21日双双死亡。
宜昌橘农大丰收的高招。我是湖北宜昌市郊的一个橘农，几年前我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他使我明白了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得福报。我全家都退出了恶党的一切组织，并从内心敬念法轮大法好。近几年每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我就去橘园里对着柑橘念法轮大法好，因为树也是生命呀，让他们也听到宇宙大法，让他们也得救啊。几年来我的柑橘年年大丰收，以前每年最多卖到10000元左右，明白真相后每年卖20000多元。村里人都问我有什么高招，我告诉他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并且要退出恶党的一切组织就会得福报，这就是我的高招。今年我又遇到这位使我明白真相的大法学员，并请他代我感谢大法师父，我要把法轮大法好告诉更多的人。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加拿大自由新闻 CFP 8月2日报道，一个以色列拉比委员会、犹太最高评议会兼最高法院以史无前例的决定裁定，中共要对谋杀法轮功学员承担责任，并称如果在奥运开幕之前该人权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参与奥运会将被理解为对中国人权践踏的无视，等同支持镇压，这样的参与是对世界和平的间接危害。报道称2008年7月15日法庭的一项决议称，基于大量不同的证词和间接证据，犹太公议会国际法庭得出结论，有无数中共政权代理人谋杀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而且或许大量可观的暴力来自于活体摘取人体器官。
来自以色列各阶层的人士7月23日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大厦附近举行了集会，支持22位以色列国会议员日前联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拿撒勒希腊天主教堂的代表阿布哈图木马苏德神父说，我来到这里谴责中共买卖器官的罪行，我们还记得上世纪40年代的法西斯罪行，如果我们不谴责，谁来谴责？以色列国会议员、犹太法学家米哈耶里·米里霍尔说，他将尽全力使全世界都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表示，不能用体育运动会来掩盖其罪行。他还说，我读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资料，我明白为什么法轮功所遵从的原则这么让中共害怕。我知道这些原则都很高深，真善忍这些原则确实让中共害怕。
由美国国会议员坦克雷多发起，共35名国会议员联名签署的致总统的公开信，7月29日被送往白宫，递交给美国总统布什，呼吁布什指引国家司法部门对在纽约法拉盛连续发生的有组织的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事件立即进行调查。
8月4日晚，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与澳洲黄金海岸的生命教育中心举行中国人权论坛，主讲者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国际特赦澳洲昆省及牛省北部主席克林姆，前昆士兰大学中国专家邱垂亮教授，与现场来宾及网络连线的中国网民共200多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互动。麦塔斯表示，在过去几年中，他已经走过40多个国家，告诉人们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并谴责中共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国际社会揭露真相。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7月29日更新并发表了关于中共对外宣传系统向国际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散布仇恨谎言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主要针对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如何利用对外宣传的各种渠道作为输出中共意识形态施行迫害人权手段的事实所做的调查报告。
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一年一度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是这座苏格兰历史名城的年度最大盛事，吸引了英国本土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前往观看。8月3日，连续第七年参加该活动的法轮功队伍再次成为大游行的亮点。队伍由真善忍三个字领头，紧接着是法轮大法的横幅和写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的中英文横幅，其后是腰鼓队，随后是展示祥和的花车，三位中西方学员站在大莲花中展示功法，之后是身着唐朝侍女衣饰的十几位女学员。在艺术节开幕的头一天，法轮功学员在爱丁堡的主要大街王子大街举行了游行，游行的主题是展现大法美好，缅怀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呼吁民众共同终止中共的迫害。
8月2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苏黎世班霍夫大街讲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民众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 有各种文字的真相材料，挂着醒目的写有中共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焚尸灭迹，请帮助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为横幅。学员们向行人发放真相材料，并向人们演示五套功法。
瑞典法轮功学员和往常一样，来到斯德哥尔摩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上，打出蓝底黄字中英文“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摆放上法轮功的真相展板，继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介绍法轮功，并讲述中共九年来迫害法轮功的暴行。西人学员兀维住在哥德堡的北部，坐了四五个小时的火车赶到这里。他顾不得旅途的劳累，打着雨伞，手拿真相传单向路人发放，并不停地向人们讲述着现在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否定旧势力，靠的是信师信法。邪党不管干什么事都是丑事，说与被说，整体配合，营救同修，共同提高，走稳正实大法的路。读不能片面地理解金刚不动有感，整体正念的力量，用神通出牢笼，用正念否定邪恶迫害的几个事例。关于手机通讯安全事项的补充。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否定旧势力，靠的是信师信法。前段时间，本地邪党人员在红色恐怖下曾猖獗一时，陆续非法抓捕了一些大法弟子，使本地正实法的工作暂时受到冲击和损失。是就此停止救人的脚步，还是在法中继续精进地讲真相、救众生？答案不言而喻。旧势力安排的这场对大法弟子的邪恶考验，是对众生的无情毁灭，是对师尊正法的巨大干扰。师父从根本上是不承认的，对旧势力是全盘否定的。作为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在正实法中，在磨难面前，当然也要彻底予以否定。前几天我正在为同修赶做近期的明慧周报，忽然门外响起了一阵阵急促的警笛声和嘈杂的说话声，由远而近的越来越大。联想到近期恶警恶人不断通过各种隐蔽狡诈的手段对大法弟子进行非法监控、跟踪等迫害，一时心中竟有些忐忑不安，不觉掠过一丝暂时停止印刷资料的念头。谁知此念一起，眼前一直好端端工作着的打印机声音越发大了起来，还夹带着嘶嘶的声音。再看打印出的周报，紧接着有两张资料都折叠了一角，又印出一张周报，内容却偏到了纸的一侧，造成资料内容不完整，版面不美观。于是我立刻停机检查。 记得同修在以前的交流文章中说过，打印机无端出现了什么故障，一定不要忽视了先修心再修机器，境随心生，物随心变。周围的一切，包括救度众生的法器，比如打印机等，都会随我们的心念而动，随我们的心动而变。不少同修在正实法中对此有过切身体会，想想自己也明白是在做着宇宙中最为神圣的事，内心也深知危机中救人的紧迫，但今天为什么还为这样的表象干扰而心情动摇呢？这不是一有风吹草动就心如浮萍吗？这时我不由记起以往曾经历过的一件事。一次适逢假日，我带上一包真相资料要外出发放，骑上电瓶车就赶忙上路了。眼看快到目的地时，突然听到身后哇哇地传来一阵凄厉刺耳的警笛声，随后听到从警车中传来闷闷的喊话声，示意停下车来。我没回头看，只管自己向前走，但最终怕心还是出来了，心想是不是出门时让邪恶给盯上了。因为近期是所谓的敏感时期，当地邪恶很猖狂，尤其对挂名在册的学员盯得很紧。同修在交流时也隶属了邪恶实行的各种非法监控、监听以及干扰迫害的手段。但闪念间我心生一念，我想宇宙的一切都在师尊的主掌之中，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救度众生是我们的本分和使命，是师父教做的，我就是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这时只见警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原来刚才示意停车的紧促喊话是对行驶在我前面的一辆机动车而喊的。一场虚惊让我彻底看清了自己隐藏的怕心的执着。师尊在精进要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过，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由此我明白了，要想真正去掉怕这怕那的心，唯有在心中竖起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时刻融于法中，以法归正自己，用正念主导自己，万事以法为师，以法为大，这才是救度众生中无私无我的正觉修为。看到眼前打印机出现的异常情况，我知道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心不纯，念不净，是出现这些问题的症结和缘由。因为能被假象干扰的只能是人心，而不是神念。正实法中，我们只有从法中修出强大的正念，才能及时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堂堂正正地做好三件事。想到师尊就在身边看着自己的一丝一念，顿觉羞愧不已，重新摆正心态，开启打印机后，一切又顺畅完好，周围环境也平静了下来，制作出的明慧周报又整洁一新，复原如初。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过，讲真相救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悟道，否定旧势力的一切，是今天我们在正法修炼中时刻要正视和面对的。而要真正做到全盘否定和彻底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干扰因素，从根本上说，靠的还是我们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
各位同修，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邪党不管干什么事都是丑事。前不久傲火要传到我们这里来，由于邪党本质所决定，他必然要借此事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本来这儿就危机四伏，地方邪党头们害怕得很，怕来这里卖药的藏族人搞报复，怕这里的几万移民闹事，怕几万被占地农民拦火炬，怕城市搬迁的几万居民请愿，怕几万下岗职工闯政府。傲火传递本身就不顺民心，很多地方出事了，使邪党头痛得很。傲火要传到我们这个地方，当地头们诚惶诚恐，十分紧张，怎么办？研究来研究去，还是采取邪党惯用手法，转嫁矛盾，人为的制造紧张，全搭在法轮功身上，大肆煽动什么法轮功有什么重大行动呀，法轮功要抢圣火棒呀，法轮功要打传递圣火的人呢，调越唱越高，鬼火越烧越邪。在这两种沸沸扬扬的造作中，搞出一套啼笑皆非的传递计划，一两万武警和警察沿途保卫，从各单位选出所谓可靠员工近四万人，定段定点定人定责，谁哪出事，当事人和他单位的头都得下岗，凡是道路两旁有楼房的不传傲火，怕祸从天降，只能乘车而过，傲火只传郊外公路。此外，公安、国安、街道、居委会和吃低保人员倾巢而动，三五人一组连续看守跟踪大法弟子，到处搞宣传鼓动，诬陷法轮功。我们从法中体悟到，邪党无论办什么事都可能嫁祸法轮功，可是邪党不管干什么事都是丑事，结果都是在帮大法弟子。我们切磋交流，让每个同修把握好这次傲火传递机会，在维护大法中向内找，修自己，脚踏实地地做好三件事，使自己法理更清晰，头脑更清醒，更成熟。事情的结局就是这样发展的。传递傲火那天下大雨，五六万人从早晨四点多钟冒雨来到指定地点，直到中午在那站着，哪是在观看传递傲火，是全神贯注地在防法轮功。雨过天晴，傲火传递完了，一切结束了，人们冷静下来一想，法轮功在哪里呢？每个人心里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印象一定是很深刻的。这五六万人，我们平时少有机会给他们讲真相，邪党帮我们做了这件事。同修们做得更好，利用这个契机，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有位老年女同修，邪党派三名女青年要陪着她过夜，监管她的行动。同修一想，好呀，你们监视我不敢睡觉，今晚上我得好好给你们讲一讲真相，就像大人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陪着这三个女孩，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法轮功的神奇，邪党的丑陋，讲得他们心里乐呵呵的，然后又给他们放光盘，天音、新年晚会、真相碟子，放了一盘又一盘，放了一晚上，孩子们看入了神，还不停地问这问那，真有这种事呀，地上的石头会说话呀，法轮功这么好呀。早晨，三个女孩带着内心的喜悦回去了。还有位同修大早起来，发现三个人在他家门外蹲了一宿，恰逢晚上下大雨，三个人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他一边给他们讲真相，一边埋怨他们，我们这些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打声招呼或敲一下门，在屋里来躲躲雨，看把你们淋成这样子，你们也太老实了。这些人一看这位大姐这么善良，心里火就上来了，这样的好人也让我们来看着，传什么鬼火，把我们坑苦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泰国大法弟子的交流。说与被说，这里的说与被说是指对同修指出不足与被同修指出不足，两种关系相互通融又相互补充。先说说对同修指出不足。以前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事， 使我改变了很多认识。有一个精通电脑技术的同修，为了给资料点排除技术故障以及传授技术，经常来往于各点，时间一长，学法练功就滞后了。一次来我们资料点，同修在学法的问题上提醒过他，不过都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一次他与其他同修在饭店吃饭过程中被国保特务跟踪抓捕，非法劳教。事后我心里一直很内疚，看到同修的不足，不好意思正面给提出来，反而机器有一点故障就麻烦同修，形成了依赖心。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整体，看到同修不足应该为他负责，善意指出来，虽然对方一时没有悟到或者排斥，可是将来他会看到实质，对同修是有益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悟到善意指出同修的不足也是修炼中的一项内容。开始给对方指出时带有很强的个人观念以及自己的个人标准，有时虽然表面和善，语气平和，可对方还是不认同，自己都觉得奇怪，我说的全是有道理的，怎么不听呢？对方不接受时心里很不高兴，爱听不听，反正道理我给你说了，不撞南墙不回头。虽然自己感觉讲得很有道理，就是没发现带有强加的个人因素在里面，不是真正的帮助同修，与同修平等的坦诚的交流出现的不足，而是带有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高高在上的教导式的观念在里面，包括显示、争斗、抱怨，正是自己的心掺杂在里面，并在这方面还有人心的同修无法接受。逐渐的，自己先认识到这些不足后，同修也会有抵触，慢慢变为接受与认同。在自己说出的话中带着人心多少，纯净不纯净，意识到的修许他，很多还有意识不到的。有时师父就会帮我们把这些人心与物质往外推，把它暴露出来，反映到常人中，就会利用常人或者同修的言行把它反馈给你，让我们从中悟到是哪颗人心应该修许了。我们在看对澳洲学员讲法时，可以感受到师父在给大法弟子提出的要求中体现出的那种慈悲祥和，设身处地的根据大法弟子的承受能力在讲。同修提到仙女装问题时，师父都没有直接硬性规定，而是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以及商量的口吻在谈这个问题。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及其他讲法中多次用言传身教来引导我们，在这方面多看几次对澳洲学员讲法，多感受师父对弟子讲法时那种语气善心加上道理，也许就能促使我们在说话中能够让人接受。提到用什么态度对待同修给自己的提醒，我想有不足的同修应该理解包容给自己提醒的同修，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作为整体中的每一个例子，维护大法，维护整体，我们都是责无旁贷的。虽然有时候带有个人因素，但是我们尽量把自己摆在其中，看看问题是不是出在自己身上，把心胸放大，也许被提醒的同修会碍于面子，好像认同了对方，自己就不如对方修得好。如果顺势找下去，是不是妒忌心在作怪？没有偶然的事情，关键是我们怎样抓住同修这次提醒的机会，使自己真正能够向内找，提高上来。师父在讲法中也经常提到会借用对方的嘴点大法弟子，这些怎么就忘了呢？有时看到个别同修，别人一给自己提醒时就会说，我知道不用你说。听到这些，我有时就在想，同修啊，真到了真相大显时，你都会为自己这句话感到惭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营救同修。 因为我是同修形成整体比较早，在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的成功，有的没有成功。没成功的有多种原因，比如整体没配合好，被抓同修个人原因，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因素等等。但成功的原因却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坚定地走了师父安排的路，以各种借口迫害同修的另外空间的邪恶被解体了，同修自然回来了。下面我就谈一下参与营救同修中的一点体会。人心重，同修继续被困。2004年8月至9月期间，我是一位同修到外地办事被抓。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家自然想到营救，因为以前营救的同修也不少，似乎已经形成了定式，像是形成了一套常人的方案一样。先是找被抓的同修漏洞在哪里，再找我们整体差在哪里，然后发正念，往明慧发消息，粘胶贴、写信、发真相、打电话、要人等等。当然这些形式是无可非议的，但关键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做。在整体状态好时，大家在营救同修中以救度众生为基点，发自内心的去做，收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可这个同修却让我们犯难了，那套在修炼过程中又形成的东西用不上了，因为这个同修是被通缉的，邪恶想抓还抓不到。这次偶然被抓，不知道外地的警察是否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我们贸然采取原来的一套方法营救，是否会暴露他的身份，反而事与愿违。他在里面能报姓名吗？因为他是我们经常接触的同修，因此同修情很重，一大堆的顾虑心，已经把营救同修当成他能否不被关，能否很快出来作为成功的标准了。而营救同修的根本目的，走师父安排的路，清除邪恶，救度更多众生，放到次要的位置上了。这样我们带着人心向内找，找来找去还是找出来经常用的一套空洞的套话，表面上好像没办法了，那就发正念吧。就像师尊在道法中讲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这样的发正念自然起不到正念的作用。当然有些同修一直在积极想办法营救，但也有的同修很麻木，整体这样的状态自然力度不够。这期间被抓的同修在里面承受了很大的迫害，一个多月了仍没有确切的消息。纯净正念，整体配合营救成功。大约在这位同修被抓后的30多天，从外地传来消息说有同修被迫害致死，很可能是我市的那个同修。当时我们都被惊呆了，生命本质的一面被触动了，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还没有走完他的修炼道路，还有那样多的众生等待他救度，就被迫害致死了。我们大法弟子怎能允许邪恶如此猖狂？同修被关这一个月，我们都做了什么？人情、麻木、等待，还是走形式一样的发正念，还是清醒地认清邪恶对同修的绑架迫害是冲着法来的，冲着我们救度众生来？虽然我们还有执着，有时可能做得不好，但我们意识到就会按照师父的法来归正自己。师父不承认的事，我们怎能承认呢？我们这样人心顾虑，这样麻木，不等于默认邪恶的迫害了吗？那我们听师父的话了吗？真的发自内心的去做了吗？我们本性的一面精神起来了，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法中修出的纯净的正念强大无比地占有了我的整个身心。此时知道的几个同修也都从内心感到震动，一切人心荡然无存。这样我们找好了基点，决定无论被迫害致死的同修是不是我市的那个同修，我们都要以讲真相救度更多众生，震慑邪恶，清除邪恶为基点，去关押同修的那个地方要人发正念，不能让邪恶迫害死同修后逍遥法外，再去迫害其他同修。怎样做呢？基点正了，自然就有法中修出的智慧，我们商量应该先和他的家属联系。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个同修的家在农村，却不知道地点，还知道他的姑姑在我市某局工作，现已经退休，他的姑姑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要找到他的家人很难。同修提议说，听说某个同修的亲属也在那个局工作， 找人问问他再说吧。时间很紧，我们已经耽误了很多，大家也都认为应该尽快去做。念证时，师傅就会帮助打开思维。我突然想出了办法，就下楼去打电话，先问114查号台，那个局的电话是多少。得知后，我心里默默地请师傅帮助，然后拨通他姑姑单位的电话。我对接电话的人说，你们这里是否有个姓某的？他姑姑自然和他一个姓，因为同修的姓很特殊，那边马上答道，是的，他已经退休了。我告诉他，我非常急，因为他的亲属出事了，能否将他家里的电话告诉我？他很快地告诉了我他姑姑家里的电话，我拨通了，那边接电话的是他的表弟，说他妈妈不在家，出门了。我把同修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他，没想到他们家里受邪党的毒害很深，不愿听，也不愿管此事。当时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看到众生被邪党的淫威吓了，连自己的亲属出人命都不管，更觉得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重要。那边电话撂了，我心想应该慈悲对待他，就又拿起电话和他和颜悦色地说，某某是个好人，你们应该知道被抓不是他的错，这样的好人说弄死就弄死了，是不是我们家人太老实了？然后又给他讲了一些大法好的事，他的态度好了一些，但是说我们家和他不来往。我对他说，那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呢？能告诉我他们的电话吗？他说同修父母都不在了，还有三个哥哥。他将同修的大哥的电话给了我，我马上又给他哥哥打电话，一个很苍老声音传来，我怕他难过，试探着告诉他说，你弟弟被抓可能有生命危险。他说我们不管了，管不了，我们现在农忙，一家人就靠土地吃饭，没办法。我的慈悲心一下上来了，告诉他我知道他们农村很苦，可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重要，我们是好人，这世界是有天理的，如果你现在不管弟弟，将来会永久内疚，会后悔一辈子的，毕竟是一母同胞，你好好想想，去看守所要人，我们不会让你自己去的。他答应了，说考虑考虑，下午你再来电话。我向他要同修另两个哥哥的电话，他说不用了，我知道就行了，他们都听我的。回来后，同修一起商量下一步怎样更好的配合，在给他哥哥打电话时一直没人接，到第二天还没人接，看来他们是不想管了。其实找家人并不是要依赖他，我们修炼人怎能依赖常人呢？但他家人不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吗？到看守所讲真相也好，要人也好，以家人出面只是表面形式，这样既符合常人状态，又让邪恶无空子可钻，而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的一念。我们几人商量决定到他家里去一趟，而当面讲清真相，先让他家人明白。不知道他家地址，我就又问查号台，说出他哥哥家的电话号码后，这个电话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查号台告诉了我详细地点，是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农村。我们三个同修包了一辆出租车，一直开到了他哥哥家。这是个很贫困的农村，土房土炕收拾得很干净。他哥哥是个很淳朴的农民，他见到我们后很不欢迎，都没让进屋，就在院子里对我们摆出了拒绝的态度。我们从他能接受的角度去开导他，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是怎样的好人，现在这个时代谁替别人着想，我们这样远打车来也是为了让你们明明白白的做好人有什么错。你弟弟不能这样稀里糊涂被害死，他是无辜的。我们有理，我们说了很多，他渐渐的态度缓和下来，然后我们又站在他的角度替他想好了如何妥善安排他此次到外地出行的一切所需，劝他和我们一起同走，一同去要人。他又带我们去找同修的另一位哥哥，那个哥哥见到我们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没有怨恨，只想以后有机会会救他。同修的大哥似乎想明白了，要和我们走。这时出来一个人拿着手机，又是给我们租的车拍照，又给我们每个人照相，我们知道他是被控制了，当场严厉地制止了他。还没走出村子，同修的嫂子大哭大叫地赶来了， 死活不让同修的大哥跟我们去，怎样耐心地跟他讲，他像似听不明白中国话一样。我有些动气了，大声地告诉他，你怎么这样，我们是为了你好，去不去你自己选择，但可不要后悔。我回车里去了，看到同修在车里发正念，不到两分钟他们来了，打开车门，那吵闹的女人大变样，对我们说，对不起，同修的哥哥决定陪我们来。我们将他先拉到我市，安排到一个旅店，然后马上通知全市几个协调人在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做，因为基点已经确定，具体事很快达成共识。当晚同修就开始行动，通知全市同修发正念，找律师，包括怎样和看守所的警察讲，怎样要人，即安排明天去外地看守所的行程，还有准备一些材料等。大家真是配合得很默契，各自做着准备工作。第二天律师来后也很正义，大家一同商量好后，就让律师和同修的哥哥及同修一同去了被抓同修所在的外地看守所。家里的同修配合高密度发正念，大家真的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整体。我虽然什么也看不到，但那种强大的正念场一定是撼天动地的。消息传来，被抓的同修没有被迫害致死，在里面非常坚定，30多天不吃不喝，没向邪恶吐露一个字，拒不向邪恶做任何形式的配合。在邪恶审问他时，他连一个字都没答。邪恶在网上找到了他的真实姓名，但对他毫无办法，只得对他加重迫害，把他放在冰冷的屋子里冻他。就在他最难受的时候，他感到了来自师父、来自大法、来自同修的力量。监狱里的犯人对他说，你们的人也在营救你。他知道这不是犯人的话，犯人知道什么营救不营救的呢？被关同修的心中充满了正念，大家的正念之场融在一起，邪恶瞬间解体了。在人这边的表现形式时，家里的同修讲真相讲到了市局政保科头子那里，他就告诉同修让他的家人来领人吧。我市的警察就把关在外地的同修接了回来，无条件的释放了。表面上用人心看起来好像很严重的事，因为这个同修是保外就医，又是通缉的，上次他被抓的事情又那么严重，邪恶想找还找不到，怎能轻易放他呢？似乎他根本出不来，但只要走正师父安排的路，表面的一切马上就变。同修出来了，但救人并没有结束。同修出来后，他家人及村里不明白真相的人却一直让同修牵挂，想尽快救度他们。这位同修的大哥虽然对我们有了一些认识，也很佩服我们，觉得我们那样新奇，那样仗义，常人的想法，但他家人并不理解，特别是那个村子好像根本不知道真相。而同修这么多年一直在外，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法中来，自己生活得非常清贫，更不用说给家人一分钱，所以家人很不理解。恰巧这位同修亲属结婚，几位同修为了救度他们，大家商量一下，就以参加婚礼的形式又去了一趟那个农村。同修的家人非常感动，明白了真相，知道了我们并不是像电视所说的那样六亲不认，而是对所有人都好。同修此去不但讲清了真相，当场劝退了50多人。这次婚礼我由于另外原因没有成行，但却看到了同修在救度众生方面的用心和整体配合的威力。